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小心，很多属灵假冒的东西来替代。而第三方面说到世界的巴比伦，说到整个世界的诱惑。那圣经上讲到这么多，整个世界和其上的事都要过去了。说到整个世界是邪恶的，说到整个世界是伏在那恶者的手下。那弟兄姊妹，圣经上讲到世界 cosmos 这个字，至少有三方面最基本的意义。第一个讲到整个物质的世界，神所造的啊，日头、月亮、花草树木、动物、地球，整个山水，整个万有，神所造出来的所谓的世界啊。那这个东西其实它是中性的，这是神所造的，它本身并不坏的啊。那在乎是怎么去用它就是了啊。这是神所造的世界，那其实圣经上说神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它其实不是不好。第二方面呢，是讲到世人，世界上的人啊，所以 God so loved the world，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啊。所以主耶稣说，世人若恨你们啊，弟兄姊妹，这是讲到世界上的人啊，所以这是第二方面。那第三方面呢，这个 cosmos 特别讲到，它是一个非常有组织、有计划、有次序的一个 system。他专门对神、对神的旨意还有神的子民作对的。弟兄姊妹，这是最严肃的一件事情。我们所有说的要对付世界、胜过世界，都是指的这第三个。他是一个非常有组织、非常有次序，而且非常有目的的一个 system， 一个体系。他专门对神、对神的旨意、对神的子民来做对的。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活的东西，它不是死的。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说，整个世界伏在那个恶者的手下啊。所以圣经里面也讲到说，这个世界，我说它是活的啊，就说这个世界会恨他们啊。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的时候，他说，我已经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世界如果是一个物质的东西的话，他为什么会恨呢？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是一个活的东西，而它整个背后就是贯穿在这个所谓这个系统，这个 system 里面的，就是那个恶者。那么他专门跟神、神的子民、神的旨意作对。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了解这件事情的话，那我们今天讲要胜过世界，要警醒，那我想我们里面就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了。当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经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因为整个世界它是一个非常活的、非常有组织的、非常有计划，而且非常有目的的一个活的 system， 它专门跟神的儿女们作对。它可以用软的诱惑我们，让我们这个人被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啊所辖制啊，他可以用硬的，他可以伤害我们，他可以破坏我们。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很小心，很小心啊。所以这里讲到巴比伦这一段的圣经，它到底跟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啊？为什么我说每一个仇敌出来，他都有他特殊的意义？那我们在他的身上也都有一个特殊的功课要来学习。所以四世纪讲到的第一个啊，这个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沙田，那他出来就是从巴比伦，从这个破坏神家属灵见证的这个角度，我们要来看他的。所以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特质啊，它的本质就是，当我们如果爱世界，我想弟兄姊妹在前两次的讨论里面都已经做了。那我想我就不用花这么多的时间去讲它，我就是稍微 remind 几个重点就是了啊。一方面让我们看见整个世界现在是伏在那个恶者的手下，那他专门跟神的儿女们来作对，跟属灵 一切真正的属灵的见证他都试着要来破坏啊，他可以用世界的方法，用属灵的假冒啊，用强暴的方式，他就是要来伤害啊，他可以。那么圣经上也提醒我们，当我们如果爱世界的时候怎么样，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你要知道这两个是一个明显的冲突的事情，我们不可能一面爱世界一面说我爱神。但是大家不要误会啊，保罗说他知道如何处丰富，我说过神所造的一切都是好，在洁净的人呢就凡物都洁净。今天一个对的人，当神把世界的财富或是钱财交在他手上的时候，神可以放心的交给他。像穆勒弟兄，再多的钱神交在他的手中神放心。但黎弟兄说，整个中国教会里面大概没有几个传道人像他手上有这么多钱从他手中经过的，弟兄姊妹，神放心交给他。John Wesley 约翰卫斯理，他的钱财运用的三个原则，他是多去赚钱，多多赚钱，多多存钱，然后多多奉献。神放心把钱交给这样子的人。保罗知道说我如何处丰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不是说财富是一个罪，而是贪的时候，而是爱世界的时候，这个爱这个贪在我们里面，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头，这是严肃的事情。有许多人贪爱钱财，那贪财就是万恶之根。那许多人因为贪爱钱财，就被许多的愁苦，这个深深的刺透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我想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啊！我们在世界里面经过，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神交在我们手中的，我们存着感恩，然后我们也忠心的在主的面前，我们来让神自由的来支配来使用。那我们在世界里面平安的经过，但是呢，神不要我们贪爱这个世界。所以圣经上讲的很好啊，在雅各书第四章也讲到说，岂不知以世俗为友的，那还不仅仅爱父的心不在他里面，他说根本就是与神为敌。他圣经底下讲到，他说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敌了。有时候我们想还不见得得到，对不对？那个心想事成有几个人有，对不对？那我们都想说，哎呀，我如果现在就有一个房子多好，哎呀，我现在就有多少多少，我一定好好爱主。弟兄姊妹，先不管你得到了没有，连我们心里面想，神都说是以神为敌。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存着一个感恩的心，主啊，你所有给我的，我在你的面前敬虔加上知足，就是最好的福气了。所以圣经上提摩太后书被保罗告诉他，提摩太，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这个大力我是觉得翻译的不是很好，让我们以为又是另外一个这个啊，弟兄姊妹，这就是最好的事情。所以这个贪要贪恋这个世界，想在世界里面捞一把，想要去赚这个世界，弟兄姊妹，圣经上太多的话都提醒我们不要不要不要。人就算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那不是光只是赔老命啊，弟兄姊妹，那我们就会想说，我的命还在吗？我也没贪到去赔老命啊，我也没贪到长癌症。那弟兄姊妹，你如果把它算得再精细一点，我们每一次贪世界，我们就损失了我们属灵的生命。你从这个角度去想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舍不得。人能够拿什么来换这个生命？今天我们只要多花一分力量在世界的追求，我们就决定少一分甚至少十分属灵的得着。这个交换划不来的。一个是地上自占的暂时的都要过去的，一个是永远的。那今天等一下早上我们的信息要讲那个追求那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那弟兄姊妹，很多东西一下就过去了。让神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能够真正认识这个世界的本质啊，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也看见他的结局。那这样子呢，底下我们要讲得胜的时候就比较容易。那因为你们上次聚会已经结论过了，所以我也就不多说啊。那当然弟兄姊妹，我们就从这一段四世纪里面来看啊。 那因为圣经上四世纪是用故事的方式来讲，所以呢决定不够像我们上个礼拜那样子把整个新约关于圣经的世界的经文整理出来，那弟兄姊妹去把它归纳整理出来，那是更完全的。那么旧约里面这是一个故事，所以它故事能够提到的点就很有限，那我只是照着故事上点。那么上个礼拜，我是上上礼拜你们的结论啊，我看你们笔记我很感动啊，我觉得你们说的都非常好，那希望能够真正的试着去操练去活，然后照着我们所整理出来的，那我们真正把它当回事啊。那在这里我们要讲到这个得胜的这个世界得胜的这几个点。那么在这段的故事里面呢，我们发现当这个整个神扭转这个局面，第一件事情神得到一个合用的器皿啊，迦勒的侄儿俄陀涅。那俄陀涅的意思呢，讲到是神的狮子 ,Lion of God。或是另外一方面讲到神的能力，叫做 Force of God, 就是神的狮子或是神的能力，这是俄陀涅本身的意思。那弟兄姊妹，对抗巴比伦，不管是强权的巴比伦，不管是宗教的巴比伦啊，不管是这个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繁华世界性的巴比伦，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要有一个勇敢的心智，像狮子一样，我们能够对仇敌就说 No, 能够对神说 Yes。 弟兄姊妹，狮子特别说到君王的生命，狮子说到他那个尊贵的生命，那么狮子也更说到他那个能力得胜的生命。 The Lion of God 要胜过一切的虚假，一切世界的力量。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一定要刚强，我们里面要知道我们是君王的儿女。所以当神的百姓征战的时候，犹大支派打前锋啊，那犹大的狮子，他们表号就是狮子，一个君王的生命在他们的里面。圣经里面四福音第一卷书记载到马太福音，讲到我们的主耶稣那个君王的生命，那个狮子的生命，在仇敌面前这么勇敢，在人的面前他这么尊贵，仇敌不能够来羞辱他。你去读以赛亚书51章，当神百姓失败到最后的时候，你去读以赛亚书51章的结束，仇敌对我们说，你以备为地，任我践踏。圣经上就讲到我们这些人就真的是趴在地上以备为地，任凭仇敌从我们身上踏过去，这叫做软弱，这叫做无能，就受羞辱。那君王的生命不是这样子，谁敢到狮子面前去说你给我趴下来让我踏过去，没有的，对不对？我们看见狮子就跑了。那就是这叫做君王，所以要胜过世界，你发现神在这里得到一个器皿，一个非常刚强的器皿。那底下我们看，简单很快看一下他几个得胜的秘诀啊。那么基本上我们从底下的几个事实啊，我们都可以看见所有得胜的关键跟约书亚记得胜的关键都有一个共同的因素。的第一个因素，最重要的因素，都是因着神的恩典和帮助。没有神施恩，没有神帮助，就没有一场征战的胜利可以属于我们。这是我们从约书亚记，从四世纪里面，我们都非常非常清楚得到的 message。你常常可以看到耶和华使，耶和华叫，耶和华让，耶和华使什么事情发生，耶和华这样冰雹降在他们身上。弟兄姊妹，你就发现每一句话都讲到，每一个征战得胜的秘诀都因为神的介入，都因为神的帮助，神的施恩。所以在这里第十节讲到，耶和华将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沙田交在他手中，你就发现那个得胜还没打仗以前就已经先给他了。那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更是这个样子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记不记得我从前讲约书亚记，我一直试着想要讲的一句话给弟兄姊妹啊。我们基督徒不是借着征战来得胜，我们基督徒是从得胜出发的，我们站在得胜的地位上，我们来经历主给我们的得胜，然后我们活出这个得胜来。所以我们不是借着征战来得胜的， 世界上的打仗是借着征战来得胜，基督徒的打仗是从得胜的地位上就出发了。我们已经得到了得胜的地位，已经有了得胜的应许，而我们在这里经历得胜，我们活出得胜，这是我们跟所有世界上的征战不一样的地方，这是个必胜之战。所以我们在胜过世界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啊，圣经上也讲到约翰一书啊，约翰福音十四章，主说这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毫无所有啊，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约翰一书里面也告诉我们啊，他说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也告诉我们，你们虽然在这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那么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就说，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得胜是已经属于我们。所以从这个角度里面，我们来面对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主面前说信心的话，我们要在信心的里面祷告，知道没有一个难处我们胜不过去。那第二件事情讲到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啊，那么这个说到圣灵的帮助，神大能的帮助，那不仅仅带给他能力、智慧和勇气，也带给他真正的使命感。神的灵在他身上，他就起来啊，带领百姓去跟他们征战。那么俄筹念有一个特别得胜的秘诀，在我们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啊。那么他不仅仅攻下了书城。那么他借着他贤惠的妻子的帮助，他跟他的岳父要了上权跟下权。那时候我们特别说到圣灵双面的祝福，上权说到圣灵的浇灌，从外面临到我们，从上面像瀑布一样浇灌下来，这是预表到这个圣灵的浇灌。那么在新约时代里面，我们知道使徒时代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那圣灵的工作基本上就是这两大方面，圣灵的浇灌披在我们身上，像给我们能力一样，那为的是要叫我们在征战中能够得到特别的能力和祝福。那圣灵另外一方面的工作呢，是像泉源一样在我们里面满溢，就叫圣灵的充满，圣灵的 overflowing 在我们里面从生命里面出来的。那这个呢是更宝贝的一个祝福，那这是 lifetime 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啊，在我们里面借着改变我们这个生命，更多的对付我们天然的生命，而让我们的生命性情不断的越来越像主，而圣灵就在我们里面一直充满我们，充满我们，替代我们，而圣灵在我们整个的生命里面就满溢出来。你就发现这个人在主的面前非常的安息，非常非常的满足，那非常非常在主的面前敬虔，他整个人被神的灵所充满。那这个决定需要年日，这个也决定需要我们在主的面前啊，认真跟主同行出来的。所以上权下权，弟兄姊妹，在我们跟世界征战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这是最直接跟我们发生关系的，前面都是神做的，对不对啊？基督的得胜，圣灵的帮助，弟兄姊妹，这都是神做的，但是上权下权跟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跟主的关系发生绝对的关系。你要下权永留，上权在我们身上也能够常常浇灌在我们这个人身上，我们这个人就必须在主的面前跟主有一个好的关系。让我们能够得到上头来的力量，我们一面饮于永不干涸的活泉，在我们里面一直像活水涌流，而另外一方面，在征战的时候，在侍奉的时候，在一些神家特别需要的里面，我们常常可以向天举手啊，我们得到上头来特别的力量，让我们起来为主做见证，让我们起来在艰难中站住。那我当我们自己现在都还活着，对不对？那我们看过很多殉道史的这个见证啊，他们都是在殉道的那一个刹那，或者在殉道之前，他们都从主那里得到了特别的力量。不然的话没有人熬得过去的。他们向着神那样子的忠心，那样子的爱神，神的灵帮助他们，得到上头来特别的力量在他们的身上。 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也是一样啊，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本质从来没有改变啊，一直要来伤害破坏神家的见证。那么过去是这样，今天更是这样啊。但是我们如果去读教会每一次教会的复兴历史，你发现都是因为神百姓看见了这个征战的严肃，而神百姓迫切的祷告，先求神复兴自己，让自己脱离这个世界一切的瑕疵给我们身上的伤害，而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保存，保存它的纯度，保存向着神的正直那个单纯，而让我们慢慢这个东西在神家里面发生影响啊，整个神家起来祷告。那么当我们在神家复兴的时候，就影响到周围众教会的复兴，而众教会的复兴就影响整个社区的复兴，那么社会的复兴就影响到整个国家就出去了，那甚至进到世界去。就像我们读，你像随便举个例子，你说像威尔斯大复兴的时候啊，他们就是从祷告开始啊，这么多人看见了啊，这个圣经上的应许跟现在神儿女们的情形，在他们里面就产生一个痛苦，他们觉得不应该这个样子，他们就起来祷告啊。当他们迫切祷告的时候，就好像火在他们中间就开始烧，火就开始烧起来。你就发现整个威尔斯复兴起来的时候，人甚至到最后都不需要出去传福音，世界上的罪人自己跑到神家来敲门，他说请你告诉我怎么样子可以信耶稣。他们说监狱里面没有犯人了，那马路上的警察都没事干了，连交通警察都变成在那个开奉新辅导大会的时候，他们跑去警察组成师班去献诗去了，不需要去指挥交通啊，大家完全都这么正直，这么 follow the rule， 人遇见的神什么都好了。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起来祷告，这个世界越来越邪恶，我们一定要让复兴先在我们身上开始。我们决定不要让我们里面有个借口，这是一个忙碌的时代，我们没有空。弟兄姊妹，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当你的脸上蒙着一条围巾毛巾，让你看不见东西，被人要带进一个树林里面，让你去树林里面走路的时候，你会说我忙得现在没有空拆一下我的遮盖，你说我现在在树林里面太危险了，我要好好走路啊，怕旁边有洞，怕旁边有河，怕旁边有猛兽啊，怕旁边有树什么样缠住我，我要专心走路，我现在没有空先拔掉我的眼镜。因此我们不会的，我们一定知道什么事情最重要，对不对？我要能够走得好，我要能够在这么多的诱惑陷阱危险的面前，我能够平安的穿过树林直达目的，我第一件事情，我必须要让我的眼睛得开，我能够看得清楚。所以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件事情更重要。我们的眼睛需要开，我们要看见世界的本质，我们的眼睛需要开，看见神与我们同行，而让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一个对的关系。也只有在这样子一个健康对的关系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平安经过此事。我想时间的关系，我的信息必须停在这边啊。那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定要小心。那再说仇敌的诡计，我们并非不晓得仇敌的诡计，他用各样的方法在这里伤害破坏我们属灵的生命。所以听说从前秦惠王要去打蜀国的时候，四川啊，我是没去过四川，你们在座的有些人从四川来的，那听说蜀国这个地势险要，那个在山里面那个路非常难进去，所以秦惠王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做了一条石牛，石头牛。那么每天早晨一大清早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石牛呢会拉出很多金块的这个粪便在地上啊。他说我愿意把这条金牛送给你们蜀国，但是有一个条件，他说你们自己来抬进去。所以他就把这条金牛呢，这个石牛就放在那个平地上。哎呀，这个蜀国看见每天早上都拉金屎啊。心里面就很喜欢这条牛，所以呢他们就花了很大的功夫，就开了一条路，从那个他们自己的要塞里面就开出了一条路来，从这个那个非常险要的山上开出了一条山路下来，为了要把这个石牛接进去。你们都知道底下的结果了，路开好了，结局也到了。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真的是要警醒谨守，因为这个世代邪恶。保罗特别提醒我们啊，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当你还把我们留在世界的时候，你让我们心里面不被这世界吞吃，让我们知道在我们里面的比在那世界的更大。主啊，让我们靠着你平安的经过这个世界，还不仅仅只是外面上的平安，更是让我们在生命里面那样子的平静安稳，让这个世界不来玷污我们，像但以理一样，面对王一切的诱惑，他能够说我不容王的膳王的酒来玷污我。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让我们脱离仇敌在这里借着一切的方法，世界也好，属灵的假冒也好，强暴的方式也好，把所有要来伤害我们生命和见证的，主啊，你让我们都能够警醒谨守，能够靠着你胜过他。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